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一个周末也要为大家做更新的专业美股频道，我是市场分析员小涛。期货市场现在出现了下跌，那正好借这期内容，我们一起去回顾一下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我们去对于本周将要公布的宏观数据去做一个展望，从 PC 这个角度去出发，我们去聊一些相对比较深层的一些问题，主要就是这两部分，好吗？那我就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在开始之前，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点一个赞，留一个言，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这期内容。针对过去一周包括整个11月份的走势，我今天就不多做展开，我建议大家没有看过的话去看一下星期五的那期视频，包括当下的一个情绪面，包括我背后的一些思考，我做的仓位上的一些调整，好吗？我今天主要针对过去这个周末发生了什么。那首先第一件事就是下一届的美联储主席这个人选已经确定了，在最新的川普接受的采访里面，他说到我已经选定了那一个人，但是有人问他，他说是不是 Kevin Hassett， 然后川普说我不告诉你们，接下去或者未来我们会公布这个人选。那现在新闻媒体预计可能是在12月底，就是今年结束之前，这一个新的主席人选就会被公布。那这个 Kevin 到底是谁，然后他背后的一些主张到底是什么。首先 Kevin 本身他现在是川普团队里面的一员，是川普这边的一个顾问。我特地去看了一下一个多月之前他所接受的一段采访，这段采访总共差不多有50分钟的一个时间，那段采访帮助我很好的去了解他背后对于很多东西的一些思考。那我挑了几个重点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是第一点，然后当然这是一个月之前的这个采访，主持人问他，他说你知不知道如果川普任命你的话你会不会去就任，然后就任美联储主席，他说我一定会任命，但是他说我一定会就任，但是他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任命。鲍威尔的任期是到5月份，一旦新任的消息下来，确认混乱就会开始。所以我个人，什么叫确认混乱，就是说如果确定下来下一任的美联储主席，然后比如说12月份确定，那到5月份中间不是有1月份到明年1月份到5月份，那时候不是等于是把鲍威尔给架空了吗？那到时候到底是谁做决定，到底是新任这个 Kevin 做决定还是鲍威尔做决定，所以整个这一到五月份可能市场会存在一定的一个混乱。所以我一个多月之前呢，我听到这句话，我听起来好像不会太早去宣布 Kevin 就任的这一个命令，但是最新的这条消息就是周日这条新闻，好像川普已经决定了 Kevin 应该是会上，现在华尔街的猜测可能 70-80% 吧，应该是 Kevin 这个人。既然川普已经决定了，然后听起来好像是12月之前就会公布这条消息，公布完之后，所以接下去确实就会，如果12月份真的公布的话，那确实在明年的1月份到5月份这一段时间里面，美联储向市场所释放的是一个信号，市场可能不会那么的买账。就是美联储如果说偏鹰的话，市场可能不会太过于买账，如果偏鸽的话还好，因为偏鸽的话起码是和现在川普的这个团队的一个方向是一致的，但如果他们偏鹰的话，市场可能就不会那么的买单，或者市场可能就会怀疑美联储的一个独立性。那么你是偏鹰的，但是下一任是偏鸽的，那到底我们现在应该听你的还是听下一任的？因为你五个月，你两三个月之后你可能就会卸任了，对吧？所以这中间可能会存在就是 Kevin 这边所提到的一个确认混乱，就是确认了这件事情之后所对于市场释放的这个信号信息可能会存在一定的一个混乱。然后第二点，主持人问他你怎么看待贸易赤字这一块，这个数据我去验证了一下，没有找到实时的一个数据，但是如果我们相信他所给的这个数据是真实的话，那接下去我们应该会看到。他说到6000亿的，就到 YTD 到现在为止，一个月之前嘛，到十月底左右吧，6000亿 YTD 到现在为止，整个2025年财政赤字和上年去做对比的话，整整减少了6000亿。然后这6000亿里边，2000亿就三分之一是和关税有关，因为通过关税，美国政府这边增加了一个财政收入，剩下的三分之一来自于税收。税收的话来自于哪？是来自于整个今年的一个经济增速比年初的时候市场预计要高，那然后另外的剩下的三分之一是来自于花费这一块的减少。所以如果 Kevin 给的这个数字最后是可以经过验证的话，起码到现在为止我们所看到关税对于整个经济这个影响，包括对于财政赤字这个影响，我认为是积极正面的，且你看一下对于整个市场，特别是对于资产价格来说，并没有造成非常多的一些伤害。而接下去如果在消费端这一块如果存在问题的话，那有可能会配合川普这边2000美金的财政刺激，那如果这个财政刺激下来的话，那对于整个市场来说就是一个大放水的一个行为。那么但是到现在为止，关税对于经济，起码是对于负债这一块它是正面的影响，对于整体的一个金融市场，包括对于实体经济来说的话，应该是一个负面的影响，因为关税就是抽水的这个行为，但起码到现在市场还没有非常真实的一个感受到。我认为在明年年初到起码明年的上半年吧，应该会对于实体经济造成一定的影响。 对吧？当然我们这边还是要稍微区分开来一点，整个2025年经济确实非常的强劲，那一半的经济是来自于消费，有一半的增速了，起码上半年一半的增速来自于消费，剩下的一半来自于 AI 这一块的投资，那 AI 这一块的投资可能只是归功于 AI 这一块，剩下的话经济的这个增速 PCE 这一块的增速还是非常的不错的，所以还是这两块要分开一些。然后第三点，这可能是接下去川普团队要解决的问题，住房问题。这组数据我再次看完之后还是冲击力非常的大。什么数据？在过去的五年，从20年到25年，首次美国这边首次购房的年龄从30岁上升到了40岁。这说明当下起码在40岁以下的这一部分劳动力人群压力非常的大。当然这只是一个表象，如果去究其原因的话，那这背后我认为有很多的一些深层原因啊，比如说劳动力市场，比如说工资增速，比如说现在食品的价格就累积的这个通胀在高位，你在必需品消费这一块花多了，你省下的钱自然就少，或者储蓄率在一个低位，对吧，等等。当然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或者最直接最表面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应该就是房贷利率在高位。为什么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因为你看一下首次购房的年龄从30岁到40岁，另外一组数据就是整个当下美国房地产的一个换手率，一个 turnover rate 是过去十几年的一个新低，这就说明整个劳动力上的一个交易量非常非常的低迷，那也是和利率是非常直接的相关。因为我们这边看的是首次购房的年龄，而我们如果看 turnover rate 看流通率的话，这流通率反映的是整个的一个市场，那首次购房毕竟是一个相对比较小的一个市场，但是看即使去看所有市场现在的流通率在一个低位，换手率在一个低位，那就代表这整个房地产市场现在是相当的低迷。当然川普这个团队的一个手段就是降息，但是你降息的话其实并不会对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有非常直接的一些影响，而房贷利率是直直接接的是受到十年期美债利率这个影响。可能啊，我说可能最好的一个方法其实真的是衰退，如果你真的有衰退的话，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下来，你房贷利率下来，其实对于整个房地产市场即使有衰退啊，可能对于整个房地产市场不见得是一件坏事。那么这是最直接的，这是就最直接的手段可以去解决现在的一个住房问题，那看起来是一个负面的，就是负面的一个影响，那可能是最好的去解决住房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你要通过工资上涨，工资上涨哪有那么简单，你看的是整个全社会其实没有那么的简单，或者从政策面这个角度要去解决整个劳动力市场包括工资上涨的话其实真的很难。然后接下去两个问题大家感兴趣可以去摁个暂停看一下，我就不多多展开。主持人问他，他说你认为关税对于通胀有没有影响，然后第二个就是购买力的一些问题。当然这个人就是一顿吹了，我听完之后比较明显的一个感受是他能不能胜任美联储主席，我认为可以，而且这个人非常的 calm， 就是他非常的平静，这是一个要做美联储主席一个必要的必备的一个条件，就是你必须要相对来说必须要冷静一点，但是同时这个人非常的右派。我又看过他在福克斯新闻所接受这个采访，就是他非常的右派，这就是这一任川普这一任手下的人选和上一任川普手下的人或者帮他做事那些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差别，这一任都是一些川普的亲信。我的一个期待是即使比如川普现在吵着嚷着说要美联储去降息，然后这个 Kevin 上来之后也让他去降息，但是我认为他不会太过于激进，就起码他还是一个现实主义派，这是我的一个看法，我们接下去可以去验证他不是一个无脑去降息的一个人，或者即使川普这个团队我也不认为他是无脑去降息的这个人。因为如果市场告诉他你无脑去降息是错的话，就市场可以通过资产价格的下跌啊等等，他可以告诉他是错的，如果市场告诉他他是错的话，我相信川普团队包括这个 Kevin 他是有个纠错能力，就是他们不会任性的去降息，就为了降息去降息，这是我自己一些看法，这也是我现在的一些判断，接下去我们可以去验证。但是呢，在川普或者这一位新任的美联储主席和市场达成妥协之前，这中间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些拉扯，就是到底市场是对的还是美联储主席是对的，市场不一定一定要照着美联储主席去走，或者说市场可能会去交易美联储主席正在失去这个公信力等等这些风险。 OK， 然后我们来看第二条新闻，也是在周一日本市场开盘了之后，他们的日本央行的主席向市场释放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信号，说12月份将会出现下一次的一个加息。那这个加息的一个概率，他这句话讲出来之后，市场已经把加息的概率应该是从上一次我和大家分享的时候是在 55% 左右吧，现在来到了 64%。 在上周的一期视频里边，我和大家非常详细的去聊了一下日元的这个 carry trade， 如果大家对于这个 carry trade 有担心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回过头去看一下我那期视频。理论上来说日本央行的加息应该会使得日元走强，但是你看一下日元还是比较的弱，为什么？是因为看日元本身你不能单看他们的货币政策，你也得看他们的财政政策，在日本这块财政政策还是相对比较的激进和比较的宽松，而即使在加息这个背景下日元还是在走弱。当然有没有可能开始走强，如果日元开始走强的话，那接下去我们确实需要担心一些些有可能日元 carry trade 所导致 资产价格的下跌。所以期货市场为什么出现下跌，是不是和这两条新闻有关？你没办法 reconcile， 你说 你硬要去解释，你说哦，日本央行要加息，那所以或者加息的这个概率上升了，所以期货上下跌， OK 也可以。那你怎么去解释新任的这一位非常鸽派的美联储主席要选出来了，为什么市场出现下跌，这两条新闻你就联系不在一起了，对吧？你问我的话，我就认为那过去五个交易日上涨的幅度那么的大，而且上涨的速度又那么的快，那周一出现下跌不非常的合理吗？对吧？那回到这一段时间我和大家分享的，就我认为你降贝塔是一个趋势，你不是说一天就要去完成这个操作，你慢慢的降。如果你在上周上上周五你抄底的话，那你在上周就应该出掉了。如果是技术面抄底的话，你在上周就应该出掉了，对吧？比如说我像我自己买入的 SOXL， 我在上周就出掉了，并且我还加了一些 SOXS 的一个对冲的一个仓位，试图去降这个贝塔。那如果你是长时仓位的话，也像我一样，我买的微软，我不会买的，我说我买入微软那一刻，我说我就是长时的，所以它接下去怎么涨怎么跌我都不会去，我都不会去动那个仓位。如果跌的比较厉害的话，且我认为微软基本没有改变的话，我会加仓的，对吧？但是微软本身它就是一个贝塔相对比较低的一个标的，基本上和标普500是一样的。那所以我们在上一周做所有的一些操作或者抄底，我不是那么简简单单的、啊、我抄底现在要不要卖掉，而是你抄底是为了什么。如果你是为了技术面的话，那上一周就应该卖掉。如果你是基本面的话，那这一周的下跌和你上一周的抄底没有太大的关系。 OK，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本周将要公布的一些数据。最重要的其实有很多的数据，但是我挑了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在本周五将要公布的 PCE 数据。市场的预期是在环比增速、是在 0.2%， 彭博的预期也是 0.2%。 然后我看Nick 上周所公布的这些数据，华尔街投行他们的预期也是 0.2%。 那从 0.2 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是 OK 的，那上一个月也是环比增速 0.2%， 如果一直保持 0.2 下去的话，那就是我们基本上达到了 2% 的这个目标。那首先 PCE 本身我在上次就说过，我不认为现在通胀数据是影响到美联储做决定的，而且我是说实话，我认为美联储基本上这个决定不是12月份降就是1月份降，也没有太大的一些差别，这个月降下个月不降，这个月不降下个月降，有啥太大的差别。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去看，如果美联储的行为都已经确定性比较大的话，就是未来的 两个月反正就总共就降息一次，那如果他们的行为本身已经比较确定的话，那这些数据去影响到他们决定的 就更加不重要了。而且数据还分重要和不重要，那对于当下来说更加重要的不是通胀数据，而是劳动力市场的一个数据。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 PCE 重要吗？其实根本不重要。然后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彭博对于今年的一些数据的预测。说实话，这就是我说其实我们聊宏观聊宏观，很多时候你即使一些非常专业的宏观专家，你也没办法预测 GDP 到底在哪，因为波动确实非常的大。我觉得在24年彭博预期 GDP 的增速也非常的低，结果24年最终是 2.4%。 彭博我记得年初的时候，24年年初、他们预计24年 GDP 增速可能就是 1% 甚至于低于 1%， 然后他们对于25年也非常的悲观，结果现在25年是多少？ 1.7%， 因为25年基本要结束了。那么第三季度 3.2%，GDP Nowcast 对于第三季度的预测很高啊，有将近 4%， 然后第四季度会低一点，第四季度 0.5%。 为什么？因为政府关门了很久，关门了一个多月，政府关门这一块政府是没有支出的，政府没有支出就会影响到 GDP 的增速。因为我们知道 GDP 的增速来自于哪，个人消费、企业消费、政府消费和进出口数据，就这四个原因，对吧？你在第三块政府消费这一块，因为政府的关门一个半月政府没有消费，所以他们 TGA 的这个账户的一个里面所囤的这个资金越来越高，并没有流入到市场，那对于 GDP 它就是一个负面的影响。或者这么去理解，即使在第四季度政府在关门了一个多月的情况下，如果 GDP 还可以保持在 0.5% 的话，其实还是非常的不错，好吗？然后是 PCE 这一块，你看一下核心 PCE， 他们预计基本上今年年底还是会停在 3%， 也就是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在过去的一年基本上一直停留在 2.7% 到 3% 左右。那最终如果还是停在 3% 的话，你会发现好像过去的这一年通胀这一块的一个进展并没有那么的明显。为什么没有那么的明显呢？就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组数据就是 ADP， 或者其实你看其他数据也可以，但是我认为 ADP 的这个数据是最广泛的。你去看一下工资增速，因为工资增速现在还是保持在一个相对的一个高位。什么是相对的一个高位？这是 ADP 的数据，蓝色这条线是对于那些换工作的人来说他们工资的一个同比增速，而且我们这边看的一个是中位数 medium，看的是中位数，也就是不会被一些过高收，就我们看的不是平均数，看的是中位数。但如果因为在美国这边如果收支平衡非常的就差距非常大的话，那你如果看平均数的话可能会高估了，对吧？所以看的是中位数。你如果去看中位数的话，你会发现同比增速最新的数据是对于换工作的这一部分人来说最新的数据是 6.7%。 然后我们看一下疫情之前是多少，对于换工作的这一部分人来说可能最低的时候只有 5% 左右，也就是而且这 6.7% 已经基本上要维持了一年了，就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里边 换工作的话，这一部分人他们的工资增速还是比疫情之前的5%要高，要将近仅仅要啊呃仅整整要高了将近要2%，从5%到6.7%的嘛，1.5、1.7%。然后对于不换工作的这一部分人，工资增速基本上维持在多少？4.5%，疫情之前是多少？3%。那或者差不多也是在1.5%左右，所以工资增速如果可以维持在一个比疫情之前要高的这个位置的话，这背后代表的意义什么？这背后代表的意义非常有可能，通胀，我们看 PCE 的话 ，PCE 就是消费端这个。如果我们看 PCE 的话，通胀可能就是可以保持在比疫情之前2%要高的这个水平，可能就是维持在2.5%至3%左右。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GDP 的增速还是可以保持在1.5%至2%之间的话，这可能就是一个新常态。这接下去其实美联储是有可能可以接受3%的一个 PCE 增速，只要劳动力市场这个失业率维持在5%以下就 OK 了，就失业率维持在5%以下，且 GDP 的增速可以保持在1.5%至2%之间的话，那整个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新常态了。所以不是说一定要去纠结通胀能不能回到2%，我认为接下去如果这样的一个常态，或者我们在过去一年所看到这个现象继续维持下去的话，市场包括美联储会慢慢去改变这个基调，2%可能不是我们的目标。好吧，关于这个观点，其实我差不多在一年多之前我就有聊过，我认为通胀可能很难会回到2%，而美联储接下去是有可能会改变这个口径的。那在过去一年我们可能是往这个方向去走，那接下去它确实是需要时间的这个验证，所以接下去我们可以继续观察。最后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Seeking Alpha 他们这一次黑五，包括 Cyber Monday 他们这一次的一个活动。那这个活动我先提醒一下，到下周三就已经截止，所以就12月3日，也就是只剩下3天都不到的这个时间，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要抓紧。 Seeking Alpha 这个平台是在老外社区里边传阅度包括他们的影响力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平台。那他们的一个起家就是有很多的一些分析师在他们的平台上面分享自己对于宏观啊、对于个股、对于板块的一些看法。那所以经营了这一段时间以来，到现在为止，这个平台上分析师的这个深度是所有平台里面最厉害的。所以他们 Premium 的这档会员就可以给我们看到他们这个平台上所有顶级分析师的一些文章，里面确实可以找到一些 Alpha。 然后在右边我圈出来这边，你可以看到这个排名第一的一个分析师平均回报到现在为止52%。那他们这一档 Premium 的会员原本是$299一年，现在正在打折，是$239一年，可以享用20%的这个折扣，并且还可以7天的一个免费体验。然后另外一个在他们平台上深受喜爱的这一档会员功能叫做 Alpha Picks， 这个就是他们背后 AI 的一个选股功能。你可以看一下，从他们有这个选股功能到现在为止， Alpha Picks 总共回报是268%，同期的标普500是80%。这边有一些他们在5月份到8月份选的一些标的，你可以看到到现在为止的一些涨幅，包括他们还给了一些配比。所以这个功能或者这档会员本身会告诉你，会提示你说，哎，这个月我选了哪些股，然后选了这些股之后，他会告诉你什么时候买，配多少仓位，他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卖。所以对于喜欢抄作业的这些观众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功能。那价格和优惠方面， Alpha Picks 原本是$499一年，现在是打了20%，这个折扣是$399一年。但是和前面 Premium 不一样的是， Alpha Picks 这边它并没有一个试用期。最后如果大家对于 Premium 和 Alpha Picks 这两档服务都感兴趣的话，你也可以订一个套餐，这个套餐的话会比前面这个优惠幅度会更大，原本是$798，现在只需要$574，打折的这个幅度差不多是在7折多一点。好吧，这一次 Alpha Picks 今年黑五的这个活动还有3天就结束了，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置顶的留言里边找到订阅的连接。那今天这期内容就到这边，我们下期见。